先生说好了，先生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姓杨的，来自广州。
我姓董，来自黑龙江。
要不要谈一谈啊？你们是什么样得到法轮功这个功法的？你说你们怎么会开始学习法轮功？
因为他先得法
啊，我一个朋友向我推荐，并且送了我一本书，我看了之后觉得特别好，然后我就得法了。
有一次我上班的时候，就看到我公司门口有人在练法轮功，写着义务教功。我一想，免费的东西肯定，我想我有点兴趣了，然后来看到他在练功，然后他就给了我一本正法轮功，我就因此而得法，从此之后一直修下去。
那知道你们因为学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到很多的迫害啊，那这个都是很不愉快的经历了。那想请你们谈一谈，你们遭受到怎么样不人道的待遇？
那我九七年开始得法，到99年遭受迫害。那么呢，我先后是6次被抓，然后都是非法抓捕。那么曾经被关过15个地方，包括呢看守所、收容检测中心、派出所、拘留所这些地方。那么呢总共关了150多天。
那你在被关押的期间，他们怎么样折磨你，或者让你印象到现在还觉得就是说不太想去回忆他的，你能不能谈几个例子？
首先就毒打了，为了让我放弃，然后呢大量使用一些精神类药品，比如说迷魂药之类的。是我被用手铐铐在椅子上的时候，然后在连续6天6夜不给睡觉的情况下，那种暴力提审，然后在我有点昏迷的状态下，就是我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们说让你大量的给你放那些药物，那个领导批评那个警察为什么放的不够量。那么呢，我还曾经被关押在精神病院里面，所谓的洗脑，被大量使用一些药品，每次用完药之后就是昏昏欲睡，早晨起来的时候枕头湿透了一大片，严重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记不得，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这样子。
那你怎么会现在这么的健康呢？
等我获得自由之后，我就恢复学法和练功，法轮大法的神奇再次体现在我身上，使我快速的恢复。我在最后一次被关押的时候，我曾经被大量注射一些不知名的药物，他所谓的说，因为我在当时在绝食，他利用那个灌食啊这种，然后来借以摧毁我的意志吧那样。灌食的时候是用一条软管从鼻子卡进去，让几个犯人把我摁倒在地上，每次那管子抽出来的时候都是血淋淋的。
那他们怎么释放你呢？
但是我已经不行了，瞳孔已经放大了。
我看到他的时候呢，他爸爸打电话说他出来了，在家里。我也没有想到这么，然后他爸爸问我是说放哪个医院医治，我说随便吧。然后他爸爸告诉我医院的地址，然后我去看他。我走过的时候，他爸爸已经告诉我是哪一个市，我不认得他。那里这个市的躺着一个人，他说我想不是他，我就向那个护士打听，护士打听那个就是啊。我一看我简直不认得。你看现在他是不是30岁左右？
对，他们告诉我说我出来的时候像60、70岁的老太太。
我一看我简直个老太太。
连他都不敢承认。
我都不敢承认，我当时就哭了。怎么能把人折磨成这样呢？你想想，60、70岁的老的，这个正常人的60、70岁，那是皮肤又很皱，都是骨头，
整个都完了。
那个嘴巴张开的，眼睛张开的，都合不上。
但是我猜测那个警察是不希望我死在他仓里，让我家里人把我追回家去，那样子才把我释放出去。他没想到，我回去之后通过学法练功，竟然可以奇迹般的恢复。
当时医生我问医生是什么回事，医生说他有可能因为他敲了这个膝盖那个 就是痰它会自动就会弹开，没有他没有反应。那医生当时的临时的判断可能是中枢神经受损了。那这种情况下除非药物，因为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也是听说中共用那些药物来破坏学员的中枢神经，而且当时学员是试验品，我想是这样，我当时觉得很震惊，这件事情这些都不是。
我在被关押的时候有两次是半夜抬出去，抬到医院里面，然后先打注射那个不知道注射一种什么针，然后使我昏昏欲睡，就是整个人都昏迷了，然后开始给我打点那个吊瓶，那个还用几个犯人来摁紧我，用那个那些手铐什么铐紧，然后呢那个犯人偷偷地告诉我说那一次就注射了8瓶混合药物，不知道是什么。他把我抬回去的时候就哎呀头晕恶心呕想呕吐，然后呢就是有点昏迷状态，然后下肢就开始不能动弹。等我被放出来的时候啊，经过我家人把我送到医院去抢救，经过医生鉴定，他说中枢神经受损。
他的眼睛一直在喊痛，我很痛我很痛，就帮他揉眼睛。
当时整个人就处于那个瘫痪状态。
那你们这样子的过程到你整个恢复健康多久呢？
我在医院里抢救了9天，但是没有任何一点恢复，没有任何一点改变。等我回到家里是一天一个变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非常快的就恢复了。
因为他在医院里面给他打点滴啊，还是不能走路。
而且
医生就是让他能走路才让他出院。我们想在医院不能够练功，不能够学法，因为不知道是有警察，然后我们坚持要出院。我跟他爸爸非常艰难的把他抬回家，然后在家里面经过学法练功，然后第二天他一回家也是翻身也不能翻身还勉强可以吧，然后学了法之后第二天能坐起来，再过一天还慢慢的扶着凳子。有一次一站起来走一步，我们床垫很矮嘛，下来翻摔倒了，慢慢就是很快他就能够送盘腿打坐啊，练功啊，一天。
当时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第五套功法，因为当时我还不能站起来练其他的那些动功。那么呢第一天的时候我要半躺在椅子上，因为我根本就坐不起来，我要坐起来需要他来扶我。那么第一天是半躺着，只能练45分钟，但是我通过一天的学法啊，第二天就可以坐起来，可以说1个小时，而且不用靠墙，不用靠椅子，就是这么快。
受到这样的不公平的待遇了，您现在会不会怨恨他们？就是那些，你刚才不讲说有些公安啊、犯人啊，强压着你，给你灌食啊，就打针啊，你会不会怨恨他们？
不会的，
为什么？
不会，我心里很平静。
我不会
恨他们。
师父告诉我们的法理是真善人，不是，我是觉得他们很可怜，就被一个政府利用了。干的这些用佛教来讲因果报应，他们都不知悔改的干的这些事，我觉得他们是很可怜，没有了真正的自主。
可是师父告诉我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
可是你在那个当下，他们这样不公平的对待你，一点怨恨都没有。 完全的地方。
应该是，应该没有。
那您是他的家人，也是最亲爱的先生，你也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看这件事情？
我是这样看，作为中国人来说，中国人太苦了，政府一直没有给他们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民主，一直都用强权压着他们。我在我们这前面，很多的工友比我们更惨，更糟糕。有些死的时候，后背像烫熟了一样，从眼窝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比起他们，我们还不算什么。
你们自己本身，听说你们的腿会打断，是
吧？我腿就是不是打断了，就是因为我就觉得，因为在中国武器，中国是一个文明之邦，对，素来的人叫文明之邦的，到了中共执政以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把我们就是法轮功学员，我去北京，然后按照中国的法律上马，然后关在监狱里面报姓名，后来警察说你报了放你回家。哎，我想警察说的话有信用，有应该是讲信用的吧，我相信他，代表一个政府来说这句话，好，我相信他，我报给他，然后他是骗人。然后把我遣送回广州的监狱里面关起来，15天，我想好啊，15天，你国家这么大的国家，你判我15天，好，15天熬完我想出来吧，啊不行，他送到我一个专门，白云区政府花了，听工作人员说花了30万还是20万来租了一栋楼，来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但是现在美其名曰叫做法治学校，这根本违背法律去做这件事情，还叫法律学校，我觉得可笑。把所有法轮功学员都关在那里，无限期关押，叫你的单位调2个人来看着你，单位要付钱，你的生活费单位付，而这样来施加层层的施加压力来破坏法律。要我们写。写悔过书、阶梯书、保证书，保证不练功啊！承认法轮功欺骗你啦，然后法轮功怎么不好，怎么害人啊？我想这不是叫我说大话吗？然后我跟那个工作人员说，你这样就不是叫让人家说谎吗？他说不行啊，你是证明你还没有认识不够。最后我关了差不多1个月，很多学员，很多把学员的家属就叫来，来施加压力。我当时是这样想，我虽然年纪不小，在虽然接受共产党教育才20，是从我1岁开始吧，一出生开始吧，我20多岁，就是在共产党的环境下生活了20多年。我还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还没有经历过三反五反的那些东西，但是我最起码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它就是打倒一个，扶起一个，不断的打倒平反，我觉得很荒唐。我想，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很多的中国的文化里面都是讲到那些正义正直，做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讲名节，讲气节。我说为什么到共产党执政，他就变成这样，让人去说谎，让人违背着良心去说，是说话，是而且他写的东西，这不是让人家做坏事，做坏也是让人家变坏吗？我想我不行，我想我不会，因为我自己经过我的亲身体验，我觉得法轮功是非常非常正。我以前是一个很虔诚的，是佛教吧，我不能说佛教徒。我自己会背《金刚经》啊，《心经》，我很多经文，我很多佛教里面的书，我都能把它背下来。我是接触了法轮功，我才真正知道人生的真谛所在。我想我可以为这个真理而真正去实现这个真理。什么是真？如果我说，如果我认为法轮功好，我都去说它违背自己良心说不好，我想我不能够接受。我想我要坚持下去，所以我选择了逃离这个学习班。我不承认这种迫害，然后我就想办法 想办法找到他那个监狱里面那个漏洞，自己从那个漏洞出来了。但是那天是广州打台风，就下大雨，然后我不小心摔下来了，从10多米摔下来了。我也觉得很，虽然十多米，大概十二三米吧。
四层楼高
。我也觉得很幸运，我还没有摔这么高，只是摔断了一条腿。但是出来之后躲藏啊，因为公安都在追捕嘛，不敢去医院，躺在床上非常痛苦，我所有的关节都摔坏了，那个脚板的骨头，两个脚板骨的骨头都摔断了，在床上要发高烧，浑身肿啊，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熬过来，听着师傅讲法，一天一天挺过来，到最后消肿了。那个但是骨头还没有接上，最后就是在同修的帮助下去医院做了手术，才这样熬过来了。
那已经是一个月之后了。
一个月之后才动手。
嗯，才动手。
对对。
但是
在他旁边，
一直在照顾着我。
每天活在一种压力当中，我们四处的躲藏。
就是说那时候你们也没有工作了，有家也做不得了。
对，我们因为很多同学被捉了，我们了解他们的电话是因为被监控而捉了，所以我们都不敢往家里打电话。事后我家人告诉我，我每一次打电话回家，他们就马上知道我在哪里。我以前很喜欢，小时候很多那些连环画，我看过岳飞的故事，看过文天祥的故事，我为他们那种细节感非常精致，非常非常精致。我想我自己，我不求我自己大富大贵，我最起码我要活在世上，要活得正直一点，善良一点。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做人应该具备的，应该具备的。那么，所以我没有去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写他的名字。
这个什么力量支持你能够这样走下来？
就是对真善人的幸福，我通过实践啊，通过修炼，真的身体健康了，然后道德回升了，真的让我发自内心的愿意做一个好人。对真善人的坚信是我走过来的。
可是面对那样残酷的打压，这个不只是肉体上，还有精神上。你说了所谓的真善人，可是真善人当然是一个道德高超的一个标准。就说那个。
因为我自己就从各种文化中了解到，邪恶的东西它不会长久，它就像太阳，它一定会放光明一样，它一定会能够正的，一定是正的，它不会因为邪恶的诬陷而它变邪了。我坚信这一点，而且我记得文天祥有首诗就写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路是需要人去走出来的，我希望用我们的付出唤醒善良人的心，来大家尽早的共同努力，尽早结束这场邪恶无理的迫害。
那小董，你也很幸运的脱离了魔掌啊，那你现在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面，那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通过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更多的人，并且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帮助，营救大陆那些还在遭受磨难的同修。
那你觉得说，如果是一个观众朋友，他想要发挥他自己的一点力量，他应该怎么做呢？能提供一些什么简单的建议？就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他怎么样来帮助他们？
我自己说一下，我虽然我20多岁，我以前在共产党教育下，我也没有说他好，没有说他不好。我自己练了法轮功，遭到了这样的对待。我现在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度里面生存。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被共产党骗了20多年。我重新了解了一下他的历史，重新了解了一下他的做法，包括六四。六四的时候我才读6年级，那时候政府告诉我没有死一个人，天天很稳定。我出来了，我一看，我看了当时那些照片，血淋淋的照片，机关枪那里梆梆梆梆的扫射的。他纯靠一个骗子，现在中国人每天都被他的媒体，所一切的媒体声音的、看的、报纸的，一切都是说哎。来这样来欺骗的民众，形势一片大好。我从那里出来，我了解那里的情况，一切都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希望的是，希望能更多的人知道中国在发生着什么，中国政府在做什么。我希望今晚最大的力量是能够让人们去认清这个邪恶的本质，来尽早让人类有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环境。
在所谓劳教所里面遭受很多不公平的待遇，站在女性的立场，你觉得中国大陆它这样的破坏人权，我们一般人应该怎么样去发挥一个正义之声，
给一份正义的支持？通过各种渠道给定的有力的援助吧，哪怕是在精神上，在心里面，这是我个人的认识。
那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还要再让观众朋友能够更深刻的了解中国大陆它的方式？
其实就讲到这一点，再谈就是谈政治啊，也不想多谈了，因为我们修炼的就是说，要去取道德为生。因为我自己从那里出来的，就在那里的中国人真的很可怜，他们没有真正的心去看，大家也知道中国在封网啊。封电视啊，那些卫星呢也不允许你装，那些卫星天线的也是审核的很严格，互联网也不能看。中国人自己就被他们骗的，把我们描述的像精神病啊什么。我希望如果人们能够，假如我们能够碰到中国人，中国大陆人出来，希望能够告诉他们真正的真实的一切。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政权维护的就靠法律，如果他的法律接权了，我想他自然来就自然的来就垮，市场邪恶自然而然，我想就会很快结束了。
今天我们就谢谢两位主持人。
张秀荣是我们分队的队长，我是分在马山家，这是女二所一大队四分队，我们四分队的队长叫张秀荣，他看到我，他说的，瞪着眼睛说的，我给你消消业，所以呢，他就指使那些放弃修炼的人，把我拽到厕所里面。让我手朝地的撅着，来回爬，那个，而还让我马步蹲桩，就是。